不敬其夫，
就是妻子不尊敬丈夫。要知道，
丈夫是妇女的天，是妻子终身依靠的人，
怎么可以不尊敬呢？那些不尊敬丈夫的女人，不是悍妇，
就是荡妇，
或是以恶言相向，
或是用咒术巫术来诅咒丈夫。
不知道，
凡是出生为女身，大多是因为宿世造业所受的责罚，如果还要欺侮丈夫，那就更会堕入恶道了。
甚至丈夫过世，尸骨未寒就想改嫁，
视所生的子女如陌生的路人。
丈夫死的时候不能够哀伤，
在生的时候怎么会尊敬呢？
故事：
从前有一位杜气，他为人懦弱，他的妻子张氏向来就轻视他，
他晚年更是多病，张氏连看都不看一眼。
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张氏却比杜气先死。停灵期间，棺木突然破裂，
张氏化成了一条大蟒蛇，径自地奔向树林中。
丈夫是妻子的天，所以
侮慢丈夫就等于是侮慢上天呐。
难道上天可以侮慢吗？请为人妻子的人好好的想想。后汉的梁鸿娶孟氏女孟光为妻，孟光刚入梁鸿家门时，
珠光宝气，装扮入时，
过了七天，梁鸿都不搭理他。
于是孟光梳起了锥髻，换穿了布衣，就像以前一样的做事。
梁鸿高兴地说：
这才真正是梁鸿的妻子啊。
于是夫妻一同隐居在霸陵山。
霸陵山在今天陕西长安的东边，
后来为了避难到吴地，
吴地在今天属于苏州市，
寄居在高伯通府上的厢房。梁鸿受雇替人做舂米的工作，每次回到家中，妻子为他准备饭菜端去给他时，都不敢在梁鸿面前仰视，
并且将餐盘恭敬地端上与梅相齐。
高伯通先生说，
这个当佣工的人能使妻子尊敬到这种地步，他一定不是等闲之辈。
于是就请梁鸿夫妻搬到他家中住下。
高伯通为东汉时吴国人，是一位有贤德的君子。
从前杜归的眼睛瞎了，他的妻子日夜地向北极星祷告，每次一定拜七七四十九拜，
后来竟然感动了真武大帝化身，下降凡间来为她的丈夫治疗，使杜归的眼睛恢复原来明澈的视力。
从前宇文邦彦的妻子离世，平时能以刻苦持家，喜欢看书，能通晓书中的大意，
并且亲手编录一些资料以帮助丈夫，而且严格地督促儿子读书。
他的儿子率中兄弟果然都重榜及第，都上翰林院当翰林大学士，做到右侠的官位。
右侠是旧时中书省、尚书省右丞的别称，
乡里的人都很称赞尊敬他。
到今天还有离世亲手编的至告轮言集传世。
明朝的皇冠是贵池人，
贵池在今天的安徽铜陵西南，
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参加乡试、会试、评试时连中三元，
官当到了学士承旨，
靖难之役时为国捐躯，
因为皇冠听到局势已变就投江而死。
他的太太翁氏和两个女儿 都被拘捕，皇上降旨改配给木相的人。翁氏假称，
我在避难的时候有若干黄金寄放在城外的至亲家中，要我们母女一起前去才可以拿到，否则就会被他吞没。
木相人为了取得黄金，不疑有他，就跟着一起到城外去。翁氏说，
两个女儿和我应该把衣摆绑在一起，以免在人多的地方走失了。
木相人答应了，两个女儿也不知道母亲的用意。等走到江边时，翁氏随即抓着两个女儿跳入江中，结果都溺毙了。
到如今秦淮河岸有人建庙来祭祀他们。
说明：
学士承旨，
自唐代至明朝为翰林院之长，
执掌撰写诏告文翰。
靖难，
明朝时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七月起兵反抗朝廷，他以清君侧为名，指齐泰、黄子澄为奸臣，责骂他们
变乱祖宗的法治，必须加以诛讨，
自称举兵为靖难。
故事：
宋朝的崇国公是吉州庐陵人，
崇国公也就是欧阳官，
夫人郑氏是欧阳修的母亲。当崇国公考上进士，在任推官职务过世时，
欧阳修才四岁，家中非常的贫穷，
母亲为了衣食自力更生，供给欧阳修上学，教他读书。
他曾经在下大雪的夜晚拨平冷却的灰烬，在上面写字教导欧阳修。
他经常哭泣着告诉欧阳修说，
孩子，你父亲在世的时候为官廉洁又喜欢布施，我来不及侍奉公公婆婆，然而我知道你父亲能够奉养他们，我不知道你将来会不会有成就，然而我知道你的父亲将会有好后代。当我嫁给你父亲时，他已经免除丧服超过一年了，但是每到祭祀的时候一定是痛哭流涕，有时遇到吃酒肉时也一定痛哭流涕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亲生奉养双亲而引以为憾。起初我以为亲人刚死不久如此的悲伤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到了后来他仍然如此，以后终身都是如此，因此我知道你父亲能够奉养双亲。记得你父亲在当判官时，曾经在晚上批阅刑事判决书，屡屡感叹地说，
唉，我想要替他找一条生路，但还是找不到，真是悲哀呀。
当时他回头看看乳母抱着你站在旁边，就指着你说，
我的生命注定早死，恐怕来不及看到儿子成家立业，将来要把我的话告诉他。
他教导学生也大都是如此，因此我知道你父亲一定会有好后代。
于是欧阳修感动得当场流泪，发奋读书。
当他考上进士，官位显贵时，依然生活非常的节俭。
不久因是直谏皇上而被贬官，郑夫人还谈笑自如地说，
我家呀本来就过着贫贱的生活，你一定能安心的。
欧阳修最后以他的忠直个性当上了宰相，母亲累封为
越国太夫人。
结语：
要知道
尊敬丈夫的方法，没有比严守贞洁、善教子女这两件事更伟大的了。
所以叙述这两个案例，以作为敬夫的最高原则。
凡是身为人父，应该要以此自勉。